woman，
女人
woman，
我们的。
Hello,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好姐妹们，我是你们线上的好闺蜜秋雨。又在线上见面啦，又可以跟各位好姐妹们聊聊生活发生的大小事，以及聊一聊秋雨的心里话。最近大家过得如何呢？秋雨啊，最近在跟一些姐妹的互动过程中，特别感受到了情绪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影响哦。有的时候情绪它不是一个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下子就过去的，我们想到情绪总是想到就是好像很点状式的喜怒哀乐，我们很容易就想啊，现在我开心，什么时候我不开心，然后我开心的时候我要干嘛，我不开心的时候我要干嘛。但是情绪其实会累积的，而且情绪渐渐的我觉得它会变成一种状态，一种我们下意识看待事情的方式，甚至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看待别人说话、别人做事。我们很容易会建立一种预设，这种预设呢，其实它就是从我们过去与别人相处的有的时候是经验，但有的时候就是情绪。我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你已经不记得到底详细事件发生是什么，可是你记得你当下不开心，你当下很难过，所以你就很容易对那个时候的人产生一种类似于可能厌烦或者是抱怨的情绪，隐隐约约的，它其实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呢，它就是会累积在心里面。然后在某一些情境，有的时候不是那个人，不是当时惹你生气的人，只是某一个人，他可能重现了这样的情境，然后就让你忽然觉得非常的不高兴哦。所以你过去累积的情绪就同时这个时候爆开了，而这个后面这个人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有值得你这么生气吗？哈，但是呢，你如果不是一个对自己情绪敏锐的人，你可能只是觉得你怎么那么白目，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叭叭叭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们情绪是会累积的，它会累积成我们内心的一种世界观。啊，秋雨最近在跟某一位姐妹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受哦。因为呢，其实我当初跟她开始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事情，就是我看到她一张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去敲她说啊，我觉得这张照片好有趣啊。然后前面就是很普通的来回，之后她就忽然话锋一转，然后呢，她就开始抱怨起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里面有许多事情是跟我有关的，所以其实她同时可能也是在抱怨我啊。然后呢，我身边的人事物，他就这样讲了一轮。那当然，他在讲这一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那可能是他就是觉得，可能已经很不高兴啦，所以我就想说，那就跟他道个歉吧。我就跟他讲，真的不好意思啊，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接下来竟然说，我没有要你道歉，而且我已经觉得没有怎么样了，我已经看开了。但是我就会想，那为什么看开了还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要跟我说呢？那为什么他不愿意接受我的道歉呢？对，所以我就会觉得他所呈现出来的心情态度是非常纠结的，然后但是他好像没有非常仔细的察觉他自己的情绪。所以呢，当我不管是用正面的解释，或者是我用比较就是好像用比较道歉的模式，他好像都没有要接受啊，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讲让他心情比较好一些。总而言之呢，我最后还是希望他可以就是开开心心的，毕竟我一开始只是来跟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趣啊，这样跟他分享而已。在对话结束之后呢，我其实也是在思考说，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在已经有一些既定过去的情绪累积的状况之下，我们很容易会用一些比较可能觉得攻击性吗，或者是比较稍微比较激烈的语言来与别人述说。我们当下 说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位姐妹并不是我近期唯一一位，就是我在跟她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她的用词是有一些攻击性的哦。其实我最近接触到了好几位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跟她说抱歉，或者你跟她解释，她都会说没有关系，其实我没有那么在意，或者是我没有需要抱歉，我觉得就是这样这样。但是呢，她说出来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她的说出来的话是带着怒气的，或者带着委屈的。所以秋雨觉得很有趣。当然了，就是在跟他们应对的时候，也的确是让秋雨想了很久，我到底要怎么样应对会比较好呢？能够真正让他们就是心情有得到比较好的抒发呢？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花多一点的力气，多一点的时间，更好的去探索我们自己的情绪哦。不然很多时候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无形之间就带出了一些让别人觉得可能不舒服的，或者是可能会造成某一些事情在沟通上很容易偏离，我觉得偏离真正要讨论的事情。因为人都不喜欢被攻击嘛，当你有攻击性的时候，许多的人就会下意识的想要自我防卫，一旦进入就是攻击跟自我防卫的时候，它其实就很容易变成了冲突，而没有办法沟通的。所以呢，我们在四月的时候，我们讨论情绪，我们更讨论情绪劳动，就是也想帮助姐妹们在居家生活，在与朋友的相处，与亲子的相处，家务，以及在职场，都能够更好的觉察自己的情绪劳动。我们之前其实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情绪劳动的定义和意义了。其实情绪劳动这个词它本身并不是负面的意涵哦，情绪劳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可能在与人的相处当中会做的事情。它因为是情绪嘛，所以呢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会要去做的劳动，因为你一个人你对自己的时候你是不需要有任何情绪劳动的哦，你自己面对自己，你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情绪会好或不好，以至于就是维持什么样子的状态，你也不用为了让自己可以好，你就要先压着自己的情绪去做好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个人是没有这一个劳动的需求的，但是呢，一旦与别人相处，我们就会需要有情绪劳动的需求。而在家庭当中，这不是必然，只是我们观察到有很多时候在家中最主要的那个情绪劳动者常常是女生，是妈妈。因为呢，妈妈比较常会去关注到家里的人可能需要什么，家用品可能没有了要补充，可能我们要规划家庭活动啊，要去哪里。然后呢，我们可能如果要让家里的气氛是和谐的，我们可能要安排什么样子的互动，或者是我们要让家里是有规矩的，我们应该要订立怎样的规矩。很多时候家里这些的琐事都是由妈妈来担心的。每个妈妈的选择不一样，有些妈妈就是自己很担心，然后呢又怕大家做不好，所以呢她觉得她自己做最快，她就啪啪啪啪啪自己把事情做完了。那有一些妈妈呢，她可能是属于那种发号司令的，她就是会下达指令啊。但很多时候就是会看到大家就是爱完成不完成啊，然后呢就要等到妈妈来叫的时候才去动作。不管是哪一种，其实都非常的辛苦，因为她一个人承担了整个家庭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做好的那个压力，他需要去关注每一个细节跟角落。这样子的状况有的时候是在家庭，其实有的时候在职场。我想到我最近有跟两个姐妹在聊天，他们就讲到说，因为他们两个是同事啊，然后他们就讲到他们主管，因为他们的工作形态呢是有分区的，所以呢他们的主管就是他们那一区的 leader。然后呢他们两个姑娘就在抱怨啊，他们就在说就是这个 leader 呢，因为他自己可能就是男生嘛，然后又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呢每次去活动都会觉得那不然就在谁家吃个饭啊，或者是去哪里外面吃个饭。可能这两个女生就觉得好，我们看别的区都是去哪里玩，然后呢会去哪里去做什么很特别的事情，然后呢全区一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就很羡慕啊。然后他们就去跟他们的主管说，我们也想要有这样的区活动。而那个主管的反应就是，哦好啊，不然你们去找那 就是在跟我说要怎么办这样。他们俩就很气啊，就觉得诶，你是 leader 诶，为什么你不负责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要我们负责做。嗯，其实很多男生就觉得啊，我没有那么擅长啊，你们是女生，你们比较擅长啊，对不对？但是其实这都是有一点逃避情绪劳动的表现哦，就是呢，你其实没有把你的关注，你在这件事情上的情感情绪投入在其中，你把它选择交给了另外一个人。你虽然觉得反正后续我有参与啊，后续我有帮忙啊，但是你没有担这个责任。所以呢，为了让整件事情顺畅，有另外一个人他附上了他的精神，附上了他去想这件事情，去规划这件事情，以及为这件事情担心。其实说实在话，情绪劳动很大的部分就是 take care， 就是去关注，去关心，甚至去担心，为了大家可以顺利的把一些事情做完，或者是为了大家的生活可以更有品质更好。有的时候妈妈的唠叨它就是一种情绪劳动，因为她希望生活品质可以更好，所以呢她要看好家里的一些小细节。不要想成这些小细节哦，如果一个家中这些小细节，比如说地板的清扫，比如说浴室角落的刷洗，比如说厨房的整洁维护，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人关注，这个家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一个家庭非常需要这样的角色，但是很多时候妈妈做了，然后呢就做得心力交瘁。所以我最近在跟我的牧师聊这个词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这个词是一个负面的词，就是我们不应该要有情绪劳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待情绪劳动，才能让我们的情绪劳动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呢？回到我们的 podcast，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情绪劳动其实是一个中性的词，它并不是一个负面的感受。可是为什么许多的妈妈妻子只要想到就是这些，我要去想这些事情，我要去担忧这些事情，我要独自去照顾，去关注，去付出我的注意力，就觉得非常的疲惫呢？秋雨在这一次有稍微参考一本书，而书中呢所分享的其中一个秋雨觉得最重要，大概是我整本书看完我最同意的部分。我必须承认哦，因为书中把很多就是女性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把它归类于是文化，是父权带出来的。但是秋雨自己在观察当中，我会觉得当然还是有天生性别的不同所带出来的某一些的差异哦。所以呢有一些部分它就是很比较可能期待，就是那种男生也可以在后天训练成这样的时候，我有一点会觉得说其实分工合作也挺好的，就是男生有擅长的部分，女生有擅长的部分，让大家各自去做自己擅长的部分也没有不好。但是在情绪劳动这一件事情上，其实作者自己也有说，他有观察到某一些夫妻他们在分工上看起来，以他自己的立场，他会觉得并不平衡。比如说他就有跟一位太太聊天的时候，那个太太就说因为丈夫并不是非常的喜欢小孩哦，所以呢丈夫会做家务，然后呢丈夫会去就是把家里的事情，不管是整理，不管是打扫哦，他都会做，可是呢他就是不会帮忙顾小孩，几乎不插手照顾小孩的时候，作者其实非常的惊讶，他觉得你怎么会受得了啊，因为照顾小孩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非常的沉重。但是呢这位妈妈完全没有抱怨哦，她对先生并没有抱怨，因为那个妈妈很认真的说，照顾孩子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我在这件事情上所付出的情绪劳动让我觉得我为我们的关系贡献了非常重要的部分。她知道她的孩子需要她，她的先生需要她， 而她同时也希望先生可以继续负责家里的可能经济啦，或者是一些家务啦，她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她不打算在夫妻关系中追求一定要大家平等，对家庭事务付出平等的情绪劳动，她觉得她其实很喜欢目前的模式。而这位妈妈甚至分享哦，她说就是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然后她整晚就是为了孩子要喂奶，然后呢要处理孩子的状态，可能夜哭夜奶之类的，就是非常的精疲力竭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妈妈一定都有相同的感受。但是在这样子的时刻，她的先生很认真而且很诚恳地对她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她说就是在那样的时候，她忽然感受到那个情绪劳动难以撼动的深刻价值，让她觉得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而作者在更多的去观察调查的时候，他发现了有很多的母亲，他们不会觉得有必要重新平衡夫妻关系的情绪劳动，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然后还有他们调整了他们的预期。比如说他们很乐于接纳，这就是我当妈的角色，这是我的职责，或者是这是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在信仰当中就帮助了这一些女性有一些管控压力的办法或者是力量。而情绪劳动被赋予了使命感，被赋予了价值，他们不会对伴侣有太大的期待，说他一定要帮助自己如何如何，所以也不会有很大的失落，他们很好的找到了彼此的平衡。因此作者其实他很深刻地感受到一件事情，毕竟我们最终能改变的只有自己。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伴侣可以对家庭有更多的关注，我们很希望伴侣能够感受到我有多么的不容易在维持这个家。但是如果伴侣一直就是拒绝呢？如果伴侣就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我们就要一辈子陷在这样子的痛苦里面了吗？其实真正能够为情绪劳动解套的最深刻的方法，就是让你的情绪劳动有价值，那个价值感其实是最重要的。说实在话，作者自己也坦诚，他在撰写这些书籍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寻找情绪劳动的解决方案，他不是真的在找我们到底该如何平衡男女之间家务的比例，我们到底该如何打破这些刻板印象。他最深刻的只是希望他所付出的那些情绪劳动获得重视和肯定而已，他希望他的付出有人看见。说真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期待我们的努力被看见，我们为这个家的努力，为这个家的付出，也许是就是很认真的为家人平衡饮食所设计出来的菜单，有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关注到孩子的需要，为他们去安排他们时间上的规划，有的时候就是注意到家里某一些地方有脏乱，然后呢去做收拾。我最近听教会的师母在分享，有一天呢，她家两个可爱的女孩，她们家有三个女孩啊，然后老二跟老三呢在洗澡的时候就顺便的把厕所给刷得亮晶晶的哈，然后她就非常的赞叹，然后呢就隔天就非常的开心兴奋的来跟我分享啊，然后两个孩子也是笑着有点不好意思啊，然后我们也是讲哇怎么这么棒，天使一般的姑娘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当孩子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称赞，我们会鼓励，当有的时候某一些爸爸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称赞，我们会鼓励，那同样的妈妈也只是想要得到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她被敬重，他被看见，他得到了鼓励跟肯定，他得到了价值感。所以其实真正情绪劳动的解方并不是 大家都应该参与在里面，因为有的时候每一个人所在乎的东西不一样，所擅长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可能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付出了情绪劳动。有一些爸爸可能他所付出的情绪劳动并不是家务，他可能就是要承担整个家的家计哦，所以他其实的确可能也付出了一些情绪劳动。所以呢，其实真正能够让情绪劳动不会使人很疲惫很痛苦，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情绪劳动是被看见的，它是有价值的。其实简单来说，就像是情绪劳动这个词本来是拿来形容，就是比如说像空姐这样子的职业，它需要去关注客人的情绪，并且做一些服务，能够他们自己本身要保持着情绪的稳定，然后呢做一些服务，让整个飞行的过程是顺畅的。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他得到了他的酬劳。在职场上，你的情绪劳动有的时候是可以得到酬劳，特别是如果你从事服务业的话，你的这些情绪劳动是得到酬劳的。当你对这个客人和颜悦色，使这位客人愿意再来的时候，那么其实你就得到了你这个情绪劳动该有的价值了。只是在家庭当中，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起，我们很容易把日常的东西就忽视掉，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会淡化了情绪劳动的价值。就像作者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些有着基督教信仰的女性，她们所展现出来的，对她们来说，这些劳动是充满着价值的。因为其实如果以圣经上的角度来说，就是养儿育女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使命感的哦，就是能够在她们的生命当中影响。其实秋雨自己本身在做的工作，我在带年轻人的时候，我也觉得同样的，我在年轻人身上付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情绪价值哦，因为他们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呢我未来要可以带好他们，我其实真的很长的时间就是要用格外的关注，用格外的心思，然后呢去思考去规划，然后不太可能期待他们为我分摊啦齁。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有价值，我觉得我做的这些情绪劳动它都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不会因为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帮我分摊我就感到非常的疲惫。有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看见这些情绪劳动做了什么，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嫌弃啊，还是会的，还是会觉得啊，秋雨姐就是很唠叨，或者是秋雨姐就是很专制啊，她就是要勉强我们如何如何，她很凶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她不会让我感到无比的疲惫跟沉重，是因为我有使命感，我知道我坐在这些青少年身上是为了什么。同样的，当我的情绪劳动没有被别人看见，没有被别人承认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承认我自己的劳动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不忘记我所做的事情深具价值。我们必须开始重视自己内心的情绪劳动，无论我们的做法是不是被买单，但是我关心家人的心是有价值的。虽然可能在家中家务的分工，或者是这种各种没有被得到回应让人很沮丧的状态当中，我觉得很混乱，但是我对于家人的爱，我对于家人的关心，我对于这个家维持的心情，它是有价值的。我自己需要先肯定我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当别人好像没有重视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好啊，那算啦，反正都没有人看见啊，那就是好像它不重要啊，并不是这样子的，它绝对是有价值的。我最近有的时候也会跟我的朋友说，你对别人的善意是有价值的，但是别人不一定会接受，那没有关系，那不是你的问题，你的确已经做了你可以做的，我们可以肯定我们自己所做的价值。我们的情绪劳动是一种资产，它让我们可以深入的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可以与我们身边的人有好的互动，它甚至在社交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力。当我们在社交当中有情绪劳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为整个我们的社交环境，我们的交友圈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的。 所以我们从事情绪劳动不只是为了维持事情的顺利而已，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使所有的关系是好的，是保持联系的。情绪劳动的这个能力呢，让我们可以因为关注，所以呢，我们很容易看到全局，也可以帮助我们所爱的人可以有更安心的生活，这都是很有价值的。它不是一种负担哦，它其实是一种强大的能力。说实在话，我很认真的觉得姐妹其实都很多时候展现出来比弟兄强大很多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可以肯定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觉得对方没有帮我分担，然后对方没有看见，我们感觉非常的挫折跟沮丧。当然啦，我们还是鼓励哦，如果在听节目的有弟兄，或者是有跟你的先生，有跟你的男性的友人一起听的话，或者是你也可以把这介绍给他听哦，这一集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更多的去关注，更多的去发现，原来我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以很顺的事情，或者是特别是在家庭当中哦，那其实是都有人付出了一些情绪劳动啊。那我们不一定真的可以就是非常积极的去帮很多的忙，但是我们绝对是可以给予肯定，给予支持，给予赞美，我们看见了，而且也可以更主动的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可以做到跟自己可以分担的事情。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最近秋雨的新发现吗？我以前其实对这个词真的是没什么研究啊，完全没有看过，是最近呢正好看到了，也就去找了一些资料，去找了书来跟姐妹们分享，希望能对各位姐妹们的生活当中带来更多美好的价值，鼓励各位姐妹们可以享受生活，享受更多的美好。那么五月呢，进入五月我们就要开始享受了，的确是要享受生活。五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内心更放松哦，在这个压力很大很大的生活当中，我们用一些方式来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放松，那就期待我们五月再相见啦。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咯，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以上节目由台北远东福音会制播，欢迎上远东福音会官网，搜寻更多精彩内容。谢谢。